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各位好，我是钟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今天和我国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同台，共同见证台美签署医卫合作了解备忘录仪式。陈时中表示，早在去年就向美方提出这项构想，经过各方一年来的努力，终于完成。据说这是台美关系新的一页。记者郑祥云、肖兆平采访报道。
台美官员一字排开，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跟卫福部长陈时中站中间，双双拿起台美医卫合作了解备忘录。这一幕是台美关系重要的历史时刻，因为这份文件不仅是攸关台美卫生部门业务而首度签署的备忘录，阿扎尔的见证更是1979年以来最高级别的美方访台官员。我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早在去年世界卫生大会期间，他利用机会向美方提出签署备忘录的构想，经过各方一年来的努力，终于看到突破性的成果。他说，
今日签署的 MOU 是首次由本部与美国卫生部代表执行，合作范围包含全球卫生安全、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健康促进、数位健康、公卫实验室、药物滥用等领域，便借由办理合作计划、人员交流训练、互访、建立联系窗口及研讨会等方式，执行相关实质的合作，以增进台美人民的健康福祉，并共同促进亚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卫生安全。我们也将借此 MOU 展开台美关系新的一页。
阿扎尔则表示，台湾不只运用科学，也透过民主开放的台湾模式成功做好防疫，如今双边签署备忘录，更能深化过去20多年来的合作关系。他说，
我很高兴今天还有 AIT 共同签署备忘录，将我们过去20多年来在美国卫生部与卫福部的合作关系正式化，继续在更多广泛领域合作。
不止 MOU， 台美卫生部长也加码签署攸关双边医卫合作的部长声明意向书，为台美关系写下真朋友真进展的历史注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肖兆平采访报道。
台美签署医卫合作了解备忘录，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受访时表示，继台美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这一份备忘录不仅强化双边关系，其实也包含相关的合作研发都在持续进行。两份文件都证明了美台会持续在公卫议题携手合作。阿扎尔重申，美台有坚定的友谊及伙伴关系，此行访问是代表美国政府对台湾在防疫模式和价值表达肯定。香港警方国安处今天早上以违反国安法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他的儿子，罪名是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的勾结外国势力。警方随后带着黎智英和行政总裁张建宏回到一传媒旗下苹果日报办公大楼进行调查，有超过200名的员警和多辆警车包围集团大楼。一传媒工会发言人林伟聪表示，有员警曾经翻阅记者文件，做法侵犯了新闻自由。综合港媒报道，警方同时也搜查了黎智英的儿子李耀恩所经营的四季长餐餐厅，期间并带走一批文件还有电脑等证物。香港电台报道，香港警方表示，截至今天下午4点，至少有9人因为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串谋欺诈等被捕。针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人遭到拘捕一事，我陆委会今天谴责相关方面滥用恶法，打压港人言论、新闻自由以及公民权利。如果相关方面持续滥权，终将遭民心背离及恶果反噬。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
针对香港传媒人士黎智英，甚至是外国公民因港版国安法遭拘捕或通缉，这也显示该恶法除了企图在香港制造寒蝉效应，更是中共政治清洗、霸权扩张的工具。 如果北京当局持续滥权残害自由民主，这样的行径只会让港人更加离心离德，让中共及香港的国际形象更形不堪。
陆委会说，将和国际社会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势发展，共同撑香港，捍卫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空军司令部今天表示，中共空军所属歼十一、歼十型机在上午九点多陆续短暂的逾越海峡中线。我空军除了以地面防空飞弹全程监控之外，也于第一时间广播告警，运用空中侦巡兵力强势驱离。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目前正率团在台访问，访团是九号下午搭乘美军行政专机抵达台湾。空军司令部指出，共机刻意的侵扰和破坏台海现况的行为，已经严重的破坏区域的安全和稳定。不过，国军充分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动态，针对敌情变化都能够妥善应处，维护国土安全。接下来关心的是，行政院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六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新台币42,352元，年增1.41%。在受雇员工人数方面，则较五月增加了7000人，是疫情爆发以来首度回升。记者杨文君报道。
主计总处10号公布6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2,352元，较上月增加 0.37%， 较上年同月也增加 1.41%。 其中6月底全体受雇员工人数为790万9千人，较上月底增加7000人，增幅 0.08%， 是疫情爆发以来首度回升。艺术娱乐及休闲服务业、住宿及餐饮业分别增加6000人及5000人。主计总处分析，主要是六月七号国内大解封，民众出门旅游，带动就业市场。不过，主计总处指出，若和上年同月相比，受雇员工人数仍减少3.3万人，减幅0.42%，是近11年来同月最大减幅，显示今年就业市场有受到疫情冲击，但正慢慢改善中。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陈慧欣说：“
受雇人数的部分，月增减的部分，确实它已经是从二月到五月，其实连续4个月都是减少的。然后那时候减少累计人数已经达到了9.1万人了。那这一次呢，是首次疫情以来的首次的正成长。”然后呢，它正成长是增加了7000人。目前在看到六月为止，确实是有所改善了。
陈慧欣也指出，六月制造业受雇员工人数减少7000人，减幅有比较收敛，但累计4到6月已经减少2.5万人，主要集中在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纺织成衣等传统产业。而七月国际上又爆发二次疫情，加上美中贸易冲突，后续仍要观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此外，劳动部今天公布了最新减班休息，也就是无薪假的统计。截至今天为止，实施家数734家，实施人数19,458人，比上次调查减少了388家，人数减少7,627人，人数是疫情以来的最大减幅。劳动部劳动条件司副司长黄维生分析，这次是疫情以来人数减少最多的一期。批发零售、运输仓储、旅馆住宿都有普遍性的下降，主要是政府的振兴经济措施有明显的有促进经济、带动就业的效果。轻度台风米克拉今天傍晚5点的中心位置已经来到了鹅銮鼻西南西方的260公里的海面上，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0公尺，7级暴风半径是80公里，正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北上。中央气象局预估，台风暴风圈将于午夜过后横扫澎湖，并且于明天的上午进逼金门，再进入福建。预估明天下午可望解除陆上台风警报。记者吴丽君报道。
气象局表示，亲台米克拉暴风圈即将进入台湾海峡南部，预估进入台湾海峡之后，发展条件受限，强度将会稍微减弱或持平，同时将逐渐通过澎湖西方近海。气象预报中心科长罗雅颖也预估，台风暴风圈将于10号午夜过后横扫澎湖，并于11号上午进逼金门， 最近入福建。他说，
那台风外围环流最为接近澎湖的时候大概就是今天午夜过后，就是凌晨这段时间，那最接近金门的时间大概就是在明天的早上。所以我们也特别提醒，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澎湖要特别留意强风跟豪雨，那明天清晨到上午可能是金门要特别注意。整体来说，明天上午这段期间台风可能会非常接近金门附近来进入中国的福建。
目前台湾西南沿海、基隆北海岸及宜兰花莲沿海都已观测到六七级的强阵风，澎湖东莒岛也有八级阵风，预估未来澎湖将出现十到十一级强阵风，金门也会出现十到十二级的强阵风。此外，中部以南沿岸、基隆北海岸、东北部沿岸及马祖也会有八到九级的强阵风。目前气象局除了针对桃园、新竹县、彰化及云林发布豪雨特报，大台北、新竹以南、宜兰及花东发布大雨特报外，也提醒入夜后，包括南部、东南部、澎湖、金门都要留意短时大雨或短时豪雨。此外，东半部及北部海面也可能出现两到三米的浪高，台湾南端及西南部近海也有机会出现三到四米浪高。至于何时可以解除台风警报，还需视台风进入福建之后的移动速度及减弱的情况。以目前的路径及速度预估，应该在十一号下半天的机会比较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在外电消息方面，位于中亚的白俄罗斯9号举行了总统大选。白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叶莫西娜今天宣布，争取第六个任期的强人总统卢卡申科囊括 80.23% 的选票，已经顺利连任。叶莫西娜接着表示，卢卡申科的主要挑战者反对派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娅只拿下了 9.9% 的选票，据其余三位总统候选人每人各获得不到 2% 的选票。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引发反对派的强烈抗议，并且爆发了警民流血冲突。白俄罗斯内政部今天表示，已经有大约3000人在9号大选之后参加未经政府批准的集会遭到拘捕。内政部指控说，部分示威民众引发了警民冲突。而在此同时，波兰内阁也在今天表示，总理莫拉维茨奇已经呼吁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和欧洲领事会的领导阶层就白俄罗斯的问题召开欧盟紧急高峰会。莫拉维茨奇发表声明说，白俄罗斯当局对要求变革的人民动武，我们必须要支持追求自由的白俄罗斯人民。就在白宫和国会还在因为疫情扩大纾困措施吵得不可开交之际，美国的 COVID-19 武汉肺炎确诊已经突破了500万大关。除了每百万确诊的增速变快，美国的儿童确诊的增幅也在攀升。另外，在巴西官方8号晚上宣布境内的武汉肺炎死亡人数突破了10万人。巴西收视率最高的环球电视随即在新闻中严厉地批评总统波索纳洛处理疫情不当。极右派的波索纳洛在推特上谴责环球电视报道死亡人数统计有如播报世界杯足球冠军赛，不但怯懦，而且对死者不敬。另外，在印度的疫情也是不断的恶化。印度斯坦时报今天报道，印度1号到8号这7天期间，平均每天新增大约57038例，已经超过了美国平均每天新增54870例，成为全球每天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专家表示，全球武汉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美国还有巴西，而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数是印度的两倍之多，巴西也比印度多出了80万例。不过由于印度新增病例不断增加，这三国彼此累计确诊病例的差距正在快速的缩小。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卫生部长和日本前首相相继率团来台免隔离，遭外界质疑政府防疫双重标准。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受访时则是强调，这是台湾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多年来的努力，包括防疫做得好，才会让世界最强最大的国家都肯定台湾。另外，针对黎智英父子遭到逮捕，苏奎则是呼吁北京信守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记者吴立军报道。
尽管俗称武汉肺炎的 COVID-19 疫情在美国及日本依旧严峻，不过9号先后率团来台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和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等团员却通通享有免隔离的外交泡泡豁免权，遭外界质疑政府防疫标准不一。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10号上午前往中央气象局视察，接受媒体联访时则是强调，这是台湾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下多年来的努力，包括防疫工作做得好，才会让世界最强最大的国家都肯定台湾。他说，
这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对台湾的重视跟肯定，也是蔡总统领导政府多年来努力让台湾给世界看见，并且争取对台湾友善的国家给台湾更多的国际空间，也是我们这些年来的努力，包括防疫工作做得好，让世界最强最大的国家都肯定台湾，并且愿意来交流互动。
苏贞昌也表示，政府会持续努力，一方面保护国人同胞，一方面让台湾在世界有越来越大的空间，同时也会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多所互动。另外，针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父子三人以及四名一传媒高层10号上午遭到香港警方依据北京通过的港区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名拘捕，苏贞昌则表示，台湾非常关注香港情势，也关怀港人，港版国安法不仅是中国政府自毁对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全世界也抨击中国不该如此对待香港，因此香港现在情势危急，他也呼吁中国政府信守承诺，尊重香港的民主自由。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道。
高雄市长补选将于15号举行投票，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今天南下慰问高雄市选委会工作同仁辛劳，并且视察相关选务工作。李进勇表示，选票的印制、运送、分发、保管等安全维护工作责任重大，他提醒相关单位务必依据安全维护计划确实执行，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共同维护选票安全，确保投开票结果的公信力。而各党候选人也是全力的进行最后冲刺，国民党候选人李梅珍找来了前市府韩国瑜团队站台，明天将陪同他的车队扫街拜票。李梅珍今天表示，韩团队专业又清廉，一定要站出来跟贪腐集团比一比。对此，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表示，民众已经在6月6号做出决定，希望高雄有个新的开始，他尊重对手的选举考量，也绝对会要求执政团队的清廉。记者刘品希报道。
高雄市长补选倒数5天，三党候选人卯足全力做最后冲刺。国民党候选人李梅珍找来前市府韩国瑜团队站台，11号将由前副市长陈雄文率领10多位局处首长在竞选总部发表团队政绩，之后便启动车队扫街，希望能够拉台选情。李梅珍10号受访时指韩国瑜的团队专业又清廉，一定要站出来跟贪腐集团比一比。至于韩国瑜何时会出面助选，李梅珍表示目前还在联系中。
他们的团队非常的专业又清廉，所以一定要站出来跟贪腐集团来比一比。
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十号受访时表示，从政见到竞选团队，韩团队一直在帮李梅珍辅选，但市民已经在6月6号罢韩投票做出决定，民众不能接受天马行空的政见，都希望高雄有一个新的开始。李梅珍有自己的选举考量，他予以尊重。他并强调，清廉是从政最基本的要求，未来他的市府团队绝对要求清廉，最重要的是不能考试或论文抄袭作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所以我未来的市府团队除了清廉最基本的要求之外，也希望说这个是一个能够全力的谦卑的为市民服务的市府团队。
此外，媒体报道，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日前周末南下为候选人吴益政站台时，现场支持者不到百人，场面冷清，被外界认为柯文哲的人气下滑。对此，吴益政受访表示，由于活动在市府前举办，市府拜托他们只能够停五台车，以免影响交通管制。他们配合警方，加上当天活动是要谈议题而非造势，所以没有动员支持者参加。柯文哲也是临时才加入这个行程，因此并没有人气下滑的问题。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台湾的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有增加的趋势，新北市日前公告，辖内的舞厅、酒家等业者必须恢复采实名制、量体温、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等防疫措施。新北市卫生局上周稽查了7家业者，其中有5家没有合乎规定，限期14天前改善，否则将依法开罚。记者王威婷报道。
COVID-19 境外移入病例增加，为了避免爆发第二波疫情，新北市上周宣布，辖内舞厅、酒家、酒吧、特种咖啡、茶室等营业场所恢复实名制，业者需替客人量体温，提供干洗手等消毒设备，客人需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设备使用后也需消毒清洁。新北市卫生局6号和7号展开辅导稽查，抽检7家舞厅、酒吧等业者了解防疫措施落实情况，结果有5家因为没有落实实名制、清洁用品不足或是未保持社交距离而被要求改善。新北市卫生局表示，业者若未在14号前改善，将依法开罚新台币3000元至15000元不等。新北市卫生局检任记证刘君豪说：“
我们上周有查核了7家。”然后有1家没有开，然后有1家是合格的，然后有5家就被要求要限期改善啊。
嗯，
那里面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实名跟实联制的部分，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它有些清洁记录的部分缺的。
另外，新北市政府10号起也恢复进入市府洽公的民众或厂商及市府上班人员需戴口罩、量体温的规定，否则不得进入。而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政策，新北市政府也公告，电梯、医疗院所、大众运输、卖场、市集、教育学习场所、展演竞赛场所、休闲娱乐场所、宗教场所及大型活动等密闭空间，民众务必佩戴口罩并注意咳嗽礼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威婷采访报道。
国民党立院党团原定近期针对监委人事同意权案没有实质审查而提出释宪，但是因为党内有2名立委被羁押，连署人数不足而暂缓。国民党团总召林维洲今天表示，党内有干部建议寻求和民众党合作共提释宪，但是还没有定案，仍需要讨论。而民众党团对于是否蓝白合作提释宪，则是持开放态度。记者刘玉秋报道。
国民党团目前共有38席立委，刚好是独立联署释宪的底线。国民党团原定近期要针对监委人事同意权案未实质审查就进行表决提出释宪，但因党内的陈超平、廖国栋涉入收贿案遭到羁押，联署人数不足而暂缓。是否与同样拟申请释宪的民众党团合作引发关注。国民党团总召林维洲表示，释宪申请后要半年结果才会出炉，释宪申请的时间点并没有特别的急迫性，还有其他更急迫的事情需要与他党合作，但确实党内有初步讨论寻求与民众党合作共提释宪，不过目前还会定论
要会不会跟他们合作共同拟一个版本，就是两个党同一个 这个有在考虑啦，有干部也有提出来哈，会再做决定。视线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缓一下，好，大家考虑一下，没有那么急迫。
民众党团总召赖香伶则说，民众党已率先完成视线申请书，并将全文上网，欢迎各党针对视线内容互相补充。不管国民党是否因视线联署人数不足而找民众党或是实力合作，民众党都持开放态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台北富邦银行爆出授信弊案，金管会主委黄天牡今天证实此案有吹哨者提供资料，至于情节是否严重，他则强调要等检查报告出炉，一定会勿往勿纵。记者谢嘉欣报道。
台北富邦银行总经理陈耀辉日前遭爆料忽略银行内部对益恒健康公司的风险通报，不当施压要求尽速核贷约3000万美元，且还有疑似以他为最终受益人的公司曾接受益恒大股东汇款的情形，引起外界瞩目。金管会主委黄天牡10号出席活动时指出，检察局7号已派人调查，但也不只针对此案，主要是海外分行授信案。他并证实此案是有吹哨者提供资料，他说
有吹哨者的这个提供一些资料，是不是第一手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有接获一些讯息。严不严重，我想我们在检查分查了报告之后再做判断，因为也不能够要勿往勿纵嘛，我们要看最后的事实来做判断。
至于媒体追问是否调查陈耀辉疑似收钱，黄天牡则说现在还在检查，且这也是银行的重大偶发，因此会请银行提供查核报告做最后判断。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北富银董事长陈胜德在下午赴金管会参加会议时对此表示，此案是爆料还是吹哨者案件由金管会下判断，但爆料若非事实就太不慎重。陈胜德强调，北富银所有放款案件内部讨论都有录音逐字稿，自己也有看过，事实俱在，金流走向非常清楚，而且他有和总经理陈耀辉聊过此事，绝对相信陈耀辉的清白。他还说目前金管会仍然在调查当中，结果由金管会来做判断，真相不难水落石出。接下来进行今天的前进新南向。
前进新南向，
万年清洁环境工程公司今天表示，接获台商的橡胶业下游大厂在越南新设厂的订单，最快会在今年底开始认列营收。万年清表示，橡胶业下游客户预计在越南投入第二期新厂，新旧厂的废水处理设施都交给万年清负责。万年清指出，去年越南地区营收占比已经达到 57%， 而近日再接获台商于越南地区设厂订单，将会持续全球布局。万年清表示，过去主要是随集团客户拓展海外的市场，近三年聚焦市场除了台湾之外，还包括中国大陆、越南还有印度。万年清说明，废水回用可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是近年各大产业与环保领域争相努力的目标。万年清以专业的废水处理技术和成熟的水回收系统，与越南地区接获不同产业的废水处理订单。武汉肺炎的疫情重创全球的观光业，依赖观光的泰国更是首当其冲。在泰国经营旅行社的台湾人因此开始转型做餐饮业代购，或是台湾国内旅游。来泰国从事旅游业已经十年的刘玉玲和妹妹一起经营的旅行社，主打客制化行程，除了帮游客规划行程，也正在装修饭店。没想到 COVID-19 武汉肺炎让一切全都归零，而公司还有30多个嗷嗷待哺的员工，因此决定转型做台湾冷冻小吃外送。但餐饮毕竟不是本业，因此大家都从摸索中学习。另外一位同样在泰国经营旅行社的台湾人郑君元，则是开始转型做代购，还有台湾的国内旅游。郑君元说，这次武汉肺炎疫情让旅行社的业绩直接掉到零，而且和以前不同的是看不到尽头。这波疫情对他来说是个重新检视公司营运，也是重新检视自我的时刻。他认为就大环境来说，未来几年不管是个人花费或公司支出会比较保守，旅行要再回到疫情前的状况，恐怕还要再等上两年。 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